犹大书我们要看的经节是在三到四节和二十到二十三节。好，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若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神。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今天傍晚要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持守真信仰第二讲。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上帝，上个月我们见面，今天又在这个蒙神保守一个月了哈，大家都别来无恙吧。我们看见在一个月里面很多事情会发生啊，这几天因为我们就看到新的这一个可能是变种的这一个病毒又带来了哈，刚刚稍微平安一点，那就好像又有一些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一个真的信仰告诉我们，刚才主席带领我们的这一个宣召的经文是什么？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坐着为王；当病毒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坐着为王。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信仰了。那当然，我们蒙神保守一个月，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有认识的，或是我们不认识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在这个月里面有一些离开世界了。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神没有保守他们？真信仰就告诉我们，无论或活或死，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人，以致我们无论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终身的事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持守一个真的信仰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就不在乎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多或者少，我们面对的环境无论是怎样的环境，仍然在这一位掌管一切万有的上帝的手中。所以基督徒永远是怎么样，可以这一个昂首的。基督徒无论碰见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永远是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一个得胜的这个道路。所以因此呢，这个真信仰的持守就很重要。如果这信仰不持守的话，信仰会变质。所以上个月我们说到，一个纯正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过去的日子，有些人持守，付出代价，愿意甚至能够牺牲一切，把信仰一代传下一代。就好像犹大告诉我们，为了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所以捍卫真理，回到圣经是人人的这一个责任。这不但是传道牧师长职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信仰。所以因此上个星期我们再回啊这一个复习一下，我们就讲到这一个信仰的这一个挑战的。就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是一个不变的这一个信仰，昨日今日到永远，耶稣基督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是真理，所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上帝的话是不会改变的。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永远长存。我们也讲到我们要竭力追求，竭力是什么意思呢？付出代价。持守这个真的信仰需要有一些人愿意起来付代价。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正在付代价来领受神的道，巩固我们的信仰。所以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这样的力量。 我们要付出代价，把纯正的真信仰留给下一代的人。那么呢，第三我们讲到我们要竭力的争辩。争辩是关乎什么？一个这关乎到这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立场，所以主让我们知道这个立场是不可以动摇的。对我们来说，这个信仰是重要的，对我们的教会来说，一个真的信仰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关乎生命跟死亡，这是关乎永生跟永死的事情，这是光明，关乎到光明跟黑暗。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信仰的挑战也包括什么，要有这一个一个守望者的重要。我们需要人起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做一个守望者。所以我们上一次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舍己奉献，我们用一首诗歌说舍己奉献，舍己奉献，献出你青年的力量，燃起时代的火焰，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投入在福音的国度的圣战，向前向前，今天的十字架要成就那永远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要这个，这是我们信仰的挑战，当然很自然就带来信仰的一个回应。这个是上次我们没有办法讲完，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二条，我们要回应这个宝贵的信仰。既然要持守的话，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对信仰的一个回应，就是在20到24节，犹大在这个地方所要勉励我们的。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我让大家来分点的话，这段的经文大家很容易就把这四个很重要的这一个重点就能够分出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个信仰呢？第一，这里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想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个信仰呢？我们第一要在这个信仰上，在这个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在真道上有根有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吗？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来认识我们所相信的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单单靠每一个主日讲台的这一篇信息，当然这篇信息很重要，所以每一个站讲台的人有一个责任，一定要付出所有的代价好好来准备。因为真的有一些的信徒真的在一个星期里面是靠讲台的这样的一篇信息，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每个站讲台的人，每个传道牧师都是有高血压的。我不知道汉阳牧师有没有，不过我知道现在没有的话，以后可能会有的，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你们要为站讲台的来祷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单单我们以为一篇信息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的话，我们自欺，我们欺人。我们知道单单一篇道是不行的，我们每一日在外面所接触的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信息，真新闻、假新闻、坏新闻、好新闻，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借助上帝的道来衡量，来成为一个过滤，来成为一个来评估，来我们所听的所领受的是好还是坏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圣经的角度来回应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用一个很最这两年来我们常常所说的一个例经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回去，我们明天我们发现到我们确诊了，而且是很严重了，不能够呼吸了，要进去这一个加护病房了，要哇这一个整个要必须怎么样，这一个放这个氧气了，你还要你的耶稣吗？你会认为是不是主我爱你，为什么似乎你离弃了我？如果不是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是另外一个情况呢？你说我自己死就死吧，我们有以斯帖的那个心智嘛，死就死吧，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你的爱人呢？是你的孩子呢？是你所亲爱的这一个非常这一个聪明可爱这个伶俐的孩子，可能成为新加坡下一任的总理的孩子，你会觉得哎呀太过可惜了嘛？那你就回到这个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今天的一切的整个生命的根基就在乎我们所相信的这个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的道就在我们的眼前脚前，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我们要离开这个真道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走一条贫穷枯萎的这一个道路。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人离了我就不能够做什么。什么是离了耶稣？耶稣是道， 你离了道，你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你不要相信有些人告诉你，没有人看我离了主，你看我离开主，我从把啊礼拜天来做礼拜，到八一到八六我过自己的生活，我好得非常的好啊，无所谓啊。不要这个受到这种是魔鬼的欺骗。有一天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真的不是丰丰富富啊，回到神的面前，而是贫贫穷穷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有价值跟没有价值了。作为牧师的，我们最担心的最伤心的是什么？哎，你们知道你们的牧师弟兄姐妹，你们的牧师担心这一个或者这一个伤心的是什么吗？哎，就担忧，哎呀，人数不够啊，很少啊。如果有一天这一个打开了，很少人来，哇，看看这一个无论的聚会，哦，50多个人、60多个人，我们不知道多少个人啊，这里说几个啊，然后再看看这个在这一个翠花那边，哇，这么多人，他会不会担心啊？汉阳牧师会不会担心？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他去担心的，可能会担心，因为我的阳气在哪里？我的羊在什么地方？他要把它 找回来哦。所以羊如果羊不见了，当然是牧者的一个责任。但是我要说，羊不见了也是羊的这一个顽固，所以不一定是单单是牧者的这一个责任。牧者尽一切的方法把羊找到了面前，但是作为羊，作为这个弟兄姐妹，作为会友，我们有一个责任，我的羊要听我的声音。所以牧者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想当然人数多少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奉献多少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我想一个每一个牧者最关心的就是他讲的每一篇道是不是能够进入弟兄姐妹的心，能够让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在真道上成长，在真道上能够造就自己。当我们所讲的每一篇道都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的时候，当信徒对上帝的话语不理不睬，冷冷淡淡，不闻不问的话，我想这是牧者最担心的一件的事情。以赛亚先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以赛亚是伟大的先知，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本身伟大，是因为他所相信的上帝，而是上启示他写出以赛亚的这位上帝是伟大的上帝。这位以赛亚神的灵感到他写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来显露呢？是在哪里？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53章是一个非常伟大关于耶稣基督受苦的一章，而竟然在这一章的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想这是每一个牧者每一个传道人的这一个心肠很担心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很忙碌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今天我们是比以前的人时间没有改变的。以前100年前的人，他们的时间是24小时对吗？今天我们也是24小时，不过你会发现到我们好像比较忙啊，早上中午晚上机不离手的，你打开第一个眼睛第一件事情你找什么？找你的手机，你看看有没有人发这一个 WhatsApp 给你。我的手机我老实说晚上也放在我的旁边的啦啊。特别我知道有一些如果会有在病房里面严重的半夜有声音响的话，我们就跳起来，为什么？可能有丧事礼拜啊。所以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最容易牺牲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最容易牺牲的事情就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会牺牲读经的时间，我们会牺牲祷告的时间，我们会甚至会牺牲这个团契敬拜的时间。我们在很生活上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牺牲我们奉献的这一个金钱。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对这个真信仰一个认真的回应，在真道上重新造就自己。今年2021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进入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这是圣诞的月份，再次重温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一切都献给我们。请问我们献什么给我们的主呢？我们在真道上，在主所赐给我们的道上， 是不是造就自己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了解，有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知道读经重要，祷告重要，属灵的操练样样都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心有余啊，但是我们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牧者祷告，让他们在这一块的这一个重要的事情上能够更加努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也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真道上有造就自己呢？什么是拦阻我们？什么是影响我们寻求主的话？我们自己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作为父母亲或者孩子的考试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我们亲近上帝的话？我们的有时候在社交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影响我们拦阻我们？还是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旅行、我们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一篇道，讲过一个比喻，一个去撒种的人撒种了，撒种的人当然是主的这个种子，就是道，这个道就落在路旁，落在石头上，落在荆棘里面，落在好土上。我们是哪一种心田来领受上帝的道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真信仰？我想这里很清楚一句话告诉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至圣是什么？分别为圣的道。所以求主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更愿意的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除了牧者，第二类的人为我们担心挂心的是谁？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这些查经的组长。我们看见很不容易，每一间教会都有主日学跟主日学的老师。你们的主日学老师够吗？我不知道够不够，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一直不够的。如果你们很够的话，送几个过来啊！我们一直不够的，主日学老师在哪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时代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能够愿意用小组式的，又好像一个小传道人、小牧者来把真道传开。我们知道主日学很不够，但是我们要成为主日学之前，主日学老师之前，我们先是一个主日学的学生。主日学的学生啊，你在哪里？主日学的学生啊，你今天爱你自己的灵魂吗？知道今天我们的灵魂除了神的道来喂养我们的话，没有其他的第二样的事情可以喂养我们的灵魂的。所以我们哪怕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是那么的一个，可能在他的这一个这一个学历上，可能在各方面上啊，他可能比我们年纪很大啊，在科技上都输给我们，但是他因为领受了神所托付他的这一个使命来把真道教的时候，让我们就做一个好的主日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走出去的这些学生，他盼望他们以后会听到这样的话，做一个好的主日学的学生来领受上帝的话，在真信仰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以致有一天老师能够升老师，主日学老师升主日学老师。我盼望什么？我盼望我牧师也能够生出很多很多的牧师，懂吗？但是有时候盼望，有时候哎呀，好像啊很慢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对真信仰的回应。第二回应是继续看下去二十节的第二段，在圣灵里祷告，灵里的祷告。我想这是前线很重要的一个侍奉，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征战，这是一个隐藏的一个事工。站讲台，我站讲台，哇，大家我站起来，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这里有100个人的话，我站起来99个人就认识我，很容易的。但是祷告呢，就不是了。很多的时候隐藏的祷告是没有人知道。今天牧师能够站讲台祷告，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人在带祷。我们的力量不是出于我们本身也能够做什么，是不是？牧师常常说他所以能够讲道有能力，这个讲道的王子，是因为在他的教会每次他讲道的时候，有一组人一直在那个地方用祷告托住他。祷告的勇士 在哪里呢？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呢是不会改变神的永恒的旨意的。不要乱听一些人讲话，我们祷告，主啊，我用很多的信心，我进食，我祷告，我流眼泪，我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一直用圣经的话祷告。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祷告来绑架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祷告不会改变上帝的，但是我们的祷告跟神的旨意，这个合乎神的旨意的话，我们的祷告合乎神的旨意就必蒙应允。我们的祷告不蒙神的旨意，不合乎神的旨意的话，就不会得到应允。但是我们的这样的祷告会叫我们顺服上帝，我们这样的祷告不会改变神的旨意，但是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孩子啊，小孩子有时候啊，他的玩具不见了，他很着急的，懂吗？所以母亲很聪明，就跟这个小孩子说：“你祷告耶稣了。”但是这样很冒险，因为这个孩子有时候祷告耶稣过后说：“耶稣都不听我祷告，就以后不要祷告耶稣了。”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孩子如果对祷告认识的话，妈妈好好教导他祷告。过后祷告过后呢，找到吗？找不到嘞。当然有时候我们祷告，手持在那边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找不到。过第二天的妈妈问他怎么样，祷告了找到吗？找不到。耶稣没有听祷告，耶稣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不要紧了，找不到也不要紧了，这个是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像这个孩子这样，你说我们祷告，我们要祷告，耶稣给我们一个这个比喻，说好像那一个寡妇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讲到那个寡妇找一个不义的官，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的祷告呢？用缠绕式的折磨式的，哇，然后好像我们要缠着这一个上帝，要折磨上帝。他的原则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以为神就好像那个不义的官这样，不要听我们祷告，其实不然。其实我们的心有时候对于神的这位慈悲怜悯的上帝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其实我们的神他是丰富的上帝，我们看不过是一个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点，上帝是无所不知，在永恒里面认识他一切。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不好的事情，我们看的一些很坏的一些的情况，其实在神自己的旨意的当中，神在运行。因为我们在祷告中忍耐，在祷告中来操练我们自己，不停的祷告，在这一个恳切的祷告，那么在有时候祷告蒙应允，感谢上帝；祷告有时候没有蒙应允，我们顺服上帝，因为上帝说不的时候，说 no 的时候，不是拒绝我们，而知道是给我们是最好的。那么不但如此，上帝要把更好的给予我们。我用一个圣经里面的比喻来延伸，耶稣曾经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孩子跟父亲求鱼，父亲不会给你什么？你求鱼的时候一定不会给你什么？蛇，对吗？你求饼的时候父亲一定不会给你什么？石头。所以我们把这个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功课来延伸的话，你当你跟神求鱼的话，神不会，可能是合乎神的旨意，神会给你鱼，对吗？但是如果不合乎神的旨意，神没有给你鱼的话，神一定不会给你什么蛇的，神会给你比鱼更好的。同样的，你跟神求饼的话，神可能给你饼，但是如果神没有给你饼的话，神肯定不会给你石头。神要给你的是什么？要忍耐的时候，是要给你的比这一个比饼更好的。问题是，什么是比鱼更好？什么是比饼更好呢？这个就是需要属灵的操练了。我用更加具体的，你要一间这个五房式的房子，你跟神求求求求求，哇 ，BDO 又在 BDO， 在 Primary Street 也好，什么求求求，结果神说 No， 不要给你这个五房式的 BDO， 你要不要紧？牧师说，上帝没有给我五房式的，他一定不会给我阿达五啦，他一定给我比五房式的更好。所以最后上帝给你什么？公寓啊， 这一个这个半独立啊 black and white 的 good class one glow 啊，但最后上帝给你三房式，你心哎呀，是不是这样？三房式是不是比五房式更好？弟兄姐妹，如果神认为三给我们三房式是最好的话，那个三房式是比五房式是最好的，这就是信仰的回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啊，耶和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某些人可能神给他是这个别墅，是公寓，是五房式，对某一些人神是给他一房式、二房式、三房式，甚至神给一些人是住在阿达物，是住在山洞里面。这就是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十一章就是讲到这些所谓的信心的伟人。因为我们所注重的不是现今的，我们所看的是那个永恒的。这就从祷告的这一个经操练里面能够做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离开他很舒适的地方，到一些很不舒适的一些地方，一生奉献给那一些人来把福音传开。这个真的是这一个怎么样说，是 downgrade 啊，不是一种的提升啊。好像亚伯拉罕从楼房到帐篷，从城市到旷野，我们就看见不是一种的提升，而是一种的下降。但是这就是在神的面前真信仰的回应。虽然我们常常学习在灵里的这一个祷告，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上帝。你有什么的需要吗？你交托给神。你现在着急的是什么吗？你交托给上帝。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这一个事业，你的生意。这就叫我们在灵里的这一个来学祷告，在圣灵里的祷告，这是第二个回应，以致我们能够建立这一个信仰。第三，信仰的这一个持守也需要我们怎么样？第三，这里继续说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有真道造就自己，我们有祷告。但是如果很多的事情一直都是怎么样，都是负面的，都是消极的，都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都是人嘛，我们多多少少会怎么样，有时候会是受动摇。你到了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加薪你不加薪，到了这个工作的时候，人人顺利你不顺利，有时候上帝啊，为什么我不是约伯呢？为什么你让我好像经历一些小约伯的这种的情况？我们就要回到自己，保守自己，常常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呢？ God loves me， 为什么是这样的重要？因为上帝的爱是以他的智慧跟他的这个他的怜悯为基础的。所以上帝爱我们的时候，这个是有根基的一个爱，这个爱已经把最好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难道他不会把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走的每一件的事情能够这一个不是上帝自己的爱吗？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走在一些比较少人走的路上，我再说，有一些人真的神允许他们走在一些比较少人走的路上，但是让我们也记住，仍然是上帝爱他们。今天我们看一些人比我们顺利，不等于上帝爱他们多过爱我们。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情是很个人的，上帝爱我。所以这一个巴特，当然他是比较这一个自由的一个神学家，这个卡宝巴特这一个神学家，人家问他在你的整个信仰读神学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他用一句话来总结整个信仰的这个核心，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上帝爱我。弟兄姐妹，够了，因为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嘛。所以即使我们很不了解很不明白的时候，但是因为我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些信他的不知没有把反而得受永生。你把那个世人换成你的名字，上帝爱自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我信靠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来得更重要呢？更何况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他把各样的恩惠真的跟随着我们。所以大卫在3000年前讲的那一句话是真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这是上帝自己的爱。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有这一个脊椎瘫痪的病，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如果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又觉得如何？ Cerebral palsy， 所以走起路来很奇奇怪怪的样子。我们当然作为父母亲的话，一定用 100% 的爱来照顾一个比较软弱的。讲话，我们讲话一下子就讲了几句话，他可能要用一两分钟三五分钟讲一句话，慢慢讲慢慢讲，一直讲讲讲讲讲，才把一个一两个字讲出来。那走路的样子呢就很奇怪，因为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大人当然很怜悯啊，看了哎呀这是很怜悯，但是你知道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可恶的事情吗？孩子，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捉弄这样的一个孩子。当没有父母亲的约束的时候，你带他们参加主日学的营会、青少年人的营会的时候，你就看孩子好像是魔鬼的后裔了。其他的孩子模仿他，对他们来说是好玩，是有趣，模仿他讲话，模仿他的动作，所以跑像一个母鸡带小鸡，每一个人跟在他的后面走路这样。那一个营会里面啊，那一个营长啊，那个牧师啊，说要把每一个孩子掐死啊。他说最后你要再带领他们早上有灵修，他们叫谁灵修啊？他们就叫那一个讲话不清楚、走路有缺陷的孩子来带领灵修。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亲，你坐在下面如果灵修的话，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好吗？当这个孩子慢慢走上来的时候，听到其他的孩子在那个地方这一直在偷笑，一直在笑，你的感觉如何？我告诉你，如果是我们的话，哇，真的是很难受。当这个孩子慢慢走上来的时候，大家笑着他，他用三五分钟讲一句话：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停了，他走下去了。Jesus loves me, I love Jesus. 他走下去，那几个字比我今天讲到更加的感动。当场的所有的人从笑声慢慢的变成流泪悔改的声音，从流泪悔改的声音渐渐就带成一个在神面前立志复兴、把自己献上的一个声音。这就是上帝的爱。当一个这么软弱的人，他说什么？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别人看的时候好像是很困难，甚至很残忍，但是这个人如果知道是神的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没有比这个来的更加强的这一个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一个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对信仰的回应呢？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把自己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不知道各位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或者我们经历什么事情，或者将来会经历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的，上帝的爱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对吗？但是爱是永远没有改变，是长存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我们怎么样对这个信仰、这个真信仰来回应呢？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仰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很真实的。今天的日子100几十年不过是暂时，在暂时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要有永恒的价值观， 来过今天暂时的这一个生活。作为牧者，作为教牧人员，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负担，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永恒的事是很重要的，是有轻重分那一种优先的这一个先后的分别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常常接触到我们感官接触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使到那看不见的那个永恒的观念很容易失去那一个焦点啊。所以保罗一直勉励我们，看得见的是暂时，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一个看得见暂时的，我们要顾念那一个什么看不见那个永恒的。所以这里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知道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一生的当中。2000年前使徒们在传扬这样的一个信息，主再来，主再来。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传扬主再来，主再来。而且我们更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比他们更靠近主再来2000年了。我们今天看见的很多事情是他们没有看见的，他们相信，我们更加要相信。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会有一种普世性的一些的灾难，今天我们正在见证这一件事情，一个普世性的瘟疫的灾难，这不要说不会发生的，圣经的预言皆准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仰望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呢，但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在我们属灵的情况，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是否能够面对如果前面对我们信仰的这些的危机跟挑战吗？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既然主要再来的话，今生的这100几十年，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本身要为做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怜悯，我们能够交账，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主告诉我们，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但是这里说22节，有些人存疑心，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有些人们要存惧怕的心。这些人，有些人，这些人是谁？这有些人是谁呢？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他们可能在信仰上比较没有这样的执着，没有这样的认真。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的会友，我们有这方面的看见，我们深信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爱中，持守仰望耶稣的再来。但是他们没有。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主日学学生。我们那天长执会在开长，我教会的长执会开的时候，一个长老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今天的孩子啊，他不是要听一篇好的道，他要听到他能够认同的道。他们认同什么？他们认同 Instagram、 Facebook， 他们认同这些的 TikTok 这些东西。哇，我这只老虎真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跟长执说，这些会过去了，今天是 TikTok， 可能在10年后是 TikTok，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会改变的。现在听说 Facebook 只是 Uncle Andy 在用，这些青年人不用 Facebook 了，我是不是这样？我不了解。但是我所知道的是，上帝的道不改变的。如果他们愿意把这些东西来取代神的话，叫下一任的孩子在教会里面会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所以这一些人是谁？圣经说我们要怜悯他们，要抢救他们，搭救他们，怜悯他们。这短短这几节，从21、22、23三次出现这个词汇，怜悯，怜悯，怜悯。弟兄姐妹，等于说什么？今天我们对信仰认真，我们对信仰看到这个信仰有一个挑战，我们回应了，我们真的在真道上，在祷告里，在神的爱中，在主的再来，我们都非常的这一个很坚定。但是这里说怜悯那一些比我们弱的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我在这里你在这里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我是法利赛人你是外邦人的那一种的分界，而是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当然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他们的这个罪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听到上帝的话，就需要起来，我们需要起来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需要起来成为教会的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需要起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哪怕那一个道路是多么的困难，那一个黑夜是多么的深， God loves me， 上帝还是爱我。我们要起来在盼望中等候主的再来。那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会友，扶他们一把，在这信仰的道路上继续的奔走下去。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听见你的话。我们知道真信仰是很难得的，你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启示在圣经里面，我们认识这个信仰，感谢赞美上帝。但是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继续持守这个信仰，这需要我们面对挑战，我们需要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这需要我们来回应。求亲爱的主，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特别当我们要进入十二月，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能够认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特别当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人能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站起来。施恩的主，你自己帮助我们。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